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去年呢，我有机会采访了浩然弟兄，他跟我分享了一颗父亲的心。这个周末呢，就是父亲节了，所以我们将从周一到周五亲情会客室里面重播采访浩然弟兄。祝愿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也愿父亲的心可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能够与父亲的心越来越亲近。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又是我们亲情会客室的时间了，在我对面呢，坐着大家熟悉的浩然兄。
嗯，你好。
因为我们已经听你说了两天父女情啊，
嗯，
孟远特别感动。那今天也很开心你能够跟我们继续说一说这一段啊父女路走过来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甜蜜的时候，也有很多是值得回忆的时候。那我记得你说过啊，在女儿13岁的时候你开始回转，你的心就愿意多陪陪她。
对，
讲了许多跟女儿在一起生活的场景啊，我很感动。透过你作为爸爸的一个心情，让我能体会天父真的也是这么爱我们每一个属天父的小孩。
嗯，
那今天也好开心啊，你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说一说，作为父亲啊，当年你回转跟女儿在一起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过往这些年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常常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一个词叫做回转。
嗯，
那也意味着以前啊，其实13岁以前你是有一点点空缺的。
那不是一点点空缺，是 很大的空缺。
很大的空缺。大到什么程度啊？
应该说在他13岁这一年，就是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之后，这是一个分界线或者叫分水岭。
嗯，
这个父爱对女儿的体现啊。那么之前呢，在他13岁之前，我觉得用两个字概括是最准确的，就是叫缺位。
嗯，
父爱或者叫父亲的角色这种缺位，
嗯，
缺得很厉害。这个我自己包括我的这个太太是非常清楚的。
嗯，
我们往往打拼的时候呢，
嗯，
其实中国的传统教育这个是要重视儿女教育的。
嗯，
但是重视儿女教育的一个，在常人认为最大的一个办法就是为孩子多赚钱。
对呀，
而这个赚钱呢，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体现一个父亲或者一个男人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女儿对孩子的这个缺位的爱，这个是没办法弥补的。
嗯，
那我呢要追求名啊，追求利啊，
嗯，
所以导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忽略了对女儿的爱。
嗯，
所以我是缺位最大的体现就是父爱的缺位。
嗯，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事情呢，是我到了多伦多之后，对我最大的触动。我曾经掉过眼泪。
嗯，
就是我在女儿面前真正道歉过。
嗯，
你想想，我们做一个父亲，什么时候给自己的子女道过歉？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开口的一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是在大概他小的时候5、6岁的样子。
嗯，
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外面忙嘛。
嗯，
他妈妈呢有一次出差了。
嗯。
女儿呢自己睡一个房间，因为她妈妈出差了，一再跟我交代说你要晚上照顾好女儿，接女儿，伺候她吃饭，然后伺候她睡觉。
嗯
，OK， 我就按照太太告诉我的，那大概晚上9点钟样子，我也让女儿上床睡觉了。
嗯，
其实女儿呢躺在床上， 没睡着，我呢认为他睡着了
啊，
我匆匆忙忙让女儿赶紧睡觉，那时候有一种命令式的口吻，
嗯，
跟女儿说你赶紧睡觉，其实我的言外之意是你睡觉之后我要出去，
你还要出去
啊对，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可能是跟朋友去玩去啊，
嗯，
喝茶呀，啊，聊天啊，
嗯，
我就以为女儿在她自己房间里睡着了，
哦，
我就随后呢就把房门一锁，就到了我们家附近的酒店里去喝茶去了，
哦，
那么这个事情我一直不知道，直到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加拿大之后我才知道，女儿回忆起当年，她说她小时候，
嗯，
有一件事情她觉得，哎呀，我很害怕，到现在我想想很害怕，
嗯，
她就跟她妈妈和我说了这个事儿，
嗯，
她说当我离开家门的时候，她认为爸爸以为他睡着了，实际上他没睡，他害怕一个人，
嗯，
妈妈又不在身边，爸爸又出去了，
嗯，
那一个人睡在一个大房子里，小孩嘛，他毕竟害怕嘛，
嗯，
好，那么他怎么办呢？从自己的房间出去，然后来到我们的卧室，在他妈妈的睡的一张床上，就是我们的床上，
哦，
他抱着妈妈的枕头向里头睡觉，
嗯，
他想很害怕自己，但是又不敢喊我，不敢给他爸爸打电话，
嗯，
哇，当时我听到这个场景之后，我觉得，哎呀，女儿当年受了很多的这种委屈啊，
嗯，
就是父爱为什么在那一刻不能陪伴自己的女儿呢，让她睡着就我不走嘛，那天晚上，
嗯，
是吧，所以我当我女儿把这个场景说我小的时候，哎呀，爸爸有一件事对我意思，哎呀，我当时很害怕啊，
嗯，
当然女儿只是把这个事情说给我，但是作为父亲的你知道这个心触动很大呀，
嗯，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大概十几年前的事情，
嗯，
那我后悔啊，这个药我不怕买了，对吧，
嗯，
那我所以我抱住自己的女儿，我说女儿，爸爸真诚的给你道歉，
嗯，
对不起，是吧，当年对你可能在你这个幼小的心灵上，因为爸爸没有陪伴在身边，你害怕，是吧，导致了你这个心里有一个阴影，
嗯，
因为他还记得这个事儿，
嗯，
是吧，要几岁的时候的事情他都记得，
嗯，
那证明这个事儿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
那我听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那如果十三岁之后我们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那我觉得我这个当父亲就太尽不到责任了，
嗯，
就是说最起码的就是给女儿给自己的家庭给自己的爱人一个安全感你都做不到，
嗯，
和谈别的什么爱了，是吧，
嗯，
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触动很大，尤其听了这个事情，我太太也都是掉下眼泪了，
嗯，
女儿当时我给她道歉之后，女儿表现得非常出乎意料，
嗯，
她就说爸爸没事儿，这早已经过去的事儿了，
嗯，
是吧，就是意思我他也没想到我会给他正儿八经道歉，
嗯，
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的时光里，
嗯，
父爱是缺位的，
嗯，
而且有的时候是缺位的很厉害，
嗯，
我们在中国大陆这个忙于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人的精力不可能顾及到两头，是吧，
嗯，
我们要出名，
嗯，
我们要赚大钱，
嗯，
是吧，我们要飞黄腾达，
嗯，
你才能给自己的家庭
嗯，
带来很多很多所谓的幸福，
嗯，
实际上幸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嗯，
我们现在才知道快乐不是说你有钱就能带来快乐的，
嗯，
所以对女儿的这个小的时候这种缺位呢，让我真正的我感觉到在父亲的这个角色扮演上，如果说生活当中有这种扮演角色的话，
嗯，
那我觉得要尽力去体现父亲的责任，
嗯，你是很扎扎实实的很真实的陪伴了他
啊，对对对对，
嗯，我父亲的道歉我觉得真的是很真诚，很难得，这应该是让你的女儿心里面也会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刻印，把原来的刻印就抹没了，
对，
新的刻印是一个很美好很亲密的，
对，
嗯，那看到女儿现在有很大的祝福啊，是从你这个爸爸的身上面来的，我也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当他的心回转给家庭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哦，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困难的，
嗯，
在你的这种认知里面突然间一下子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这个转变是怎么开始的，
嗯，这个转变呢应该说起来话比较长了，
嗯，
直接的转变是什么呢，是天父的爱，
嗯，
是我转变，是我自己转变了，
嗯，
也就是说圣经里讲到那句话，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
嗯，
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是吧，那么我的翻转呢应该说从我最初进教会，
嗯，
是吧，那么你想在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完全屏蔽了
嗯
这个福音这一块，
嗯，是
我们只知道有一本书叫做圣经，但是圣经里说什么，
嗯，
不知道，
嗯，
甚至很多人都把圣经里说的话认为是一种神话，
嗯，
是吧，类似于像中国的西游记，
嗯，
是吧， 啊，觉得一讲到这个就是神话，那
是
神话故事而已， 是,、
嗯、
是吧？我们学文学作品，他也曾经提到过这个。
嗯，
但是真正是不是神话呢？只有自己去读，自己去了解，
嗯、
自己走进这个福音里边，你才能够体会到。所以我真正在北美走进教会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可以选择很多种信仰，是吧？
嗯、
儒家、道家，是吧？甚至佛教。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耶稣基督的信仰？
嗯，
对吧？如果站在人的这个角度考虑，那你的选择性可能很大。
是，
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走进这个福音里边，或者说叫耶稣选择了我，接纳了我，那么是来自于天父的爱，
嗯，
这是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在这个爱的当中去寻求体会天父要他给我们的什么样的爱，
嗯，
所以我曾经跟有一些朋友讲，我说当我们真正接触了这个福音之后，你会发现天父给我们的就是洒向人间都是爱，
嗯，
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阿们
啊，所以呢，跟我，你说我对女儿的这种爱，
嗯，
那来自于哪里？那就来自于天父的爱。
嗯，
我记得上次节目跟你说过，我说我对我的女儿的爱，那完全是无私的，
嗯，
是吧？是
纯全的、
纯天然的，是吧？没有任何的目的的，
嗯，
我没有什么要求女儿要回报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爱是天父的爱，种植在我们的心中，
嗯，
让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
是。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
真的好感动，听你说，你说了一句话，你说走进耶稣基督里面啊，
嗯，
其实我想问问你，你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什么感觉的？
第一次呢，是在2012年的下半年，
嗯，
你知道原来之前我是很对圣经、对基督徒是很反感的，
嗯，
用现在话都是罪啊，这个当初是很叛逆的。
嗯，
我觉得这个从常人来讲，这个叛逆当时也是一个正常的阶段，
是的，
是吧？因为不了解他，
对，
完全从一个体系进入到另外一个体系，这是一个翻转。
嗯，
那很多人在这个翻转过程当中，有的容易绊倒，有的人可能知难而退，
嗯，
是吧？那有的人一下子圣灵选择，
对，
一下就过了这个关。那我觉得当初我进教会呢，就是一个朋友啊，
嗯，
现在叫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讲这个主日学，
嗯，
讲诗篇的一篇。
嗯，
我还记得当时讲的叫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然后呢让我去帮他听一听啊。这个弟兄很谦虚的跟我说，他说他是学理科的，那我呢是学文科的，他希望我去听一听他课，帮他出出主意，提提建议。
嗯，
就这样呢，因为无法拒绝嘛，也不知道怎么拒绝，其实我内心是不愿意去的
啊。
很多人都愿我去，包括我的爱人让我去，我都不去的，我都 say no 的。
嗯，
可是这个弟兄三番五次的请我，你知道吧，这个中国人就是脸上的面子，
嗯，
总觉得不能不给别人的面子，那完全是面子在起作用。
嗯，
后来我就去了，应该说硬着头皮啊去的。
嗯，
这一个主日学一个小时的课程听下来，整个就是像听天书一样的。
哦，
你可以想象的，孟远，
嗯，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
嗯，
那诗篇是怎么回事，
嗯，
里面讲的又涉及到历史的问题，那根本我们完全屏蔽了这个信息，
嗯，
所以听起来就是鸭子听雷，
嗯，
什么都听不懂。
嗯，
那怎么办呢？要碍着面子听，听完之后，因为他给了你的任务啊，
嗯，
你听完之后你要给他提建议啊，
嗯，
是吧，要提一提想法呀，
嗯，
所以听下来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你跟我说说看，
嗯，
我还有哪一方面要改进，你帮我提提建议。其实呢我真提不出来，
嗯，
但是碍于这个情面还是说了一些意见，所谓的意见啊，
嗯，
现在看都是稚嫩的。
嗯，
而这个弟兄他 他非常谦虚，他说没关系，以后就多来教会，
嗯，
多帮我听，
嗯，
是吧？就这样的，就是他带我经常去教会了，
嗯。
崇拜也好，听主日学也好，
嗯，
甚至有一些大型的布道会，
嗯，
他都第一时间告诉我要带我一块儿去，
嗯，
用一句成语叫耳濡目染，
嗯，
我们就慢慢的了解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嗯，
后来我就在2014年觉知了，
嗯，
那么2019年的3月份受洗了，
嗯，我特别想听听你啊，因为你是说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要去听一听诗篇，
嗯，
诗篇其实就是圣经当中的一卷书了，
嗯
嗯，但是听了知识啊，跟你从情感上面真的认识耶稣，你愿意从情感上认识这位天父，还有一点小小的距离，这中间没有任何障碍吗？你说的年限来讲哈，从你决定信耶稣到2019年，其实这中间还有4年多啊，
对。
你也不是一决定立刻就要
啊，那当然，这中间是因为其实我从最初开始，我就是相信有一个上帝，
嗯，
我相信有个上帝的，
嗯，
我跟我的爱人说，跟很多朋友讲过，
嗯，
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呢，好像相信这个头上三尺有神明，
是的，
是吧？
嗯，
只不过就是中国呢是泛神论，
嗯，
是吧？我们什么都相信，又相信这个，相信那个，那么神什么是真正的信仰，是吧？
嗯，
这个到了北美之后。我们才真正的静下心来用人的思考的方法去琢磨，
嗯，
啊，我开始是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文化去了解的，
嗯，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吧，
嗯，
老子庄子孟子，
嗯，
那西方为什么圣经里边究竟说了些什么呀，
嗯，
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么发达，它高度文明体现在哪儿，它的背后的根源在哪儿，
嗯，
这些东西值得你去琢磨，
嗯，
哎，你只有在圣经里都能找到答案的，
嗯，
哎，那我觉得我既然有主观的能动性，
嗯，
我要去主动的去选择，
嗯，
去思考，
嗯，
这个信仰的过程呢是一个应该对每个人来它是不一样的，
嗯，
对我来说相对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嗯，
啊，我曾经原来想我可能这个人可能是很多年是铁树开不了花的但是呢恰恰是我说很多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嗯，
我们经常说老天爷啊，老天爷，
嗯，
那就是指上帝，对不对，
嗯，
那就是上帝嘛，只不过他是中国的这种文化他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嗯，
那么这个老天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嗯，
他对人是怎么样子的，
嗯，
他的爱体现在哪一方面，
嗯，
是吧，哎，他如何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我们，
嗯，
过去我们听了这样的话就是神话嘛，
嗯，
那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所以你值得你去思考，
嗯，
当你看到这个春光明媚是吧，
嗯，
一年四季轮回，当你看到这个上帝所造的一切那么美好的时候，
嗯，
我说了洒向人间都是爱，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天父给你的爱，
嗯，
那你这个时候你内心的这种感动就不由而生了，
嗯，
啊，就是你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被这种感动的，
嗯，
第一是经常跟基督徒的这些朋友们在一块聚会，
嗯，是
这个聚会的力量是巨大的，
嗯，
就是这个如果从常人思维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嗯，
第二呢经常参加教会的敬拜，
嗯，
每周都要去教会，
嗯，
是吧，教会的主日学，教会的崇拜，
嗯，
然后教会组织其他的团契，
嗯，
是吧，甚至其他的活动，
嗯，
我都是能参加就参加的，嗯，第三呢关键是自己主动了解圣经，
嗯，
这是个核心，
嗯，
这是个重中之重，
嗯，
最重要的是回归到圣经的这个话语当中来，
嗯，
所以你说突然怎么就今年受洗了，
就是因为你说你3月份受洗嘛，这是件好大好大的事情，也是件天大的喜事
啊，对，就是今年3月份受洗嘛，
嗯，
那么这之前
嗯
我对圣经的渴望
嗯
其实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啊，
嗯，
就是每天必须要听圣经
啊，
哦，要听到，
嗯，
听圣经的经文然后再听到，
嗯，
我呢是喜欢听，
嗯，
我因为人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眼睛花，看圣经有时候累
对对，我认
同，所以我喜欢听，
嗯，
听完圣经的原文之后，比如说哥林多前书，
嗯，
我会从头到尾听一遍之后，
嗯，
再去听别人如何讲的
啊，
就这样的，就是相对说可能因为我们过去学中文的嘛，
嗯，
更容易这样去理解一些，
嗯，
哥林多前书是吧，
嗯，
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是吧，
嗯，
这些东西你要学，
嗯，
然后你要了解，了解之后呢，我相信呢，你就会慢慢的，
嗯，
去理解了，
嗯，
啊，
这是真的，
嗯，
因为圣经都是神的话语， 啊，是神的生命气息，凡打开读的人就等于亲眼见神一样的。
对、嗯、对 对, 对，
我深深相信的。但是我还是想听一听啊，因为你刚才说，其实你说到三月份的时候受洗之前啊、嗯，这么大一个决定，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让你立刻决定要受洗、啊
哦。那我的这个受洗是在国内，
嗯，
去年十一月份我跟我的夫人回到国内，
嗯。
我们正好赶上在倒时差的时候，赶上这个星期天，我们一定要去一个教会去敬拜去。
嗯，
到了一间国际教会。
嗯，
我夫人那次没跟我去，我去了之后呢，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教会太接地气了。
嗯，
太有震撼力了。
嗯，
千八百人的场地全坐满了，而且我看到的是年轻人居多，都是30岁左右的。
嗯，
是吧？可能回国工作的、生活的。
嗯，
哦，给我的震撼很大。最主要的这个是那天的赞美诗一想起来，
嗯，
我记得那天第一首赞美诗唱的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嗯，
哇，我听到这首赞美诗之后，我的眼泪就一下就出来了。
嗯，
我当时想自己试图控制自己，我说我怎么一个男人轻易就掉眼泪了呢、
嗯、
中国传统文化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是、嗯、
可是到这个教会里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眼泪控制不住，
嗯，
莫名其妙。
嗯，
赞美诗那天唱了3首还是4首我不记得了，第一首也唱这个，我从第一首一直掉眼泪掉到最后一首，
嗯，
我中间试图无数次想控制自己，
嗯，
可是一切都无法控制住自己，
嗯，不是你自己
啊，对，
可以控制的、
哎、我就知道那一刻圣灵感动，
嗯，是圣灵感动你。
好，那么那天讲到的内容也是讲一个姊妹，
嗯，
她怎么这个教会服侍的，然后、回到美国之后突然意外死亡了、
嗯、
这个姊妹教会的这个牧师呢，就那天，哎呀，就是一直流泪讲完了这篇道。
嗯，
他回忆跟姊妹共同为教会服侍的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
嗯，
哇，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
嗯，
所以我的眼泪呢，从头到尾，
嗯、
一直是不停的流。
哇，
我记得那天是阳光明媚的一个日子，然后呢、
嗯，
我走出教会之后，我在这个院子里啊，我试图想平静自己的这种心情。
嗯。
可是仍然平静不了。
嗯，
我记得阳光明媚下，我的眼泪还在掉。
嗯，
我说怎么，我这个人怎么从来没有这么掉过眼泪的？
嗯、
我说我父母过世，我都没有怎么掉眼泪的。
嗯，
可是今天我倒是走进这个教会，为什么就掉眼泪了？
嗯，
我于是就跟我们这边弟兄姊妹就分享了这个见证，
嗯、
啊，他们说那个圣灵感动了。
是，
就这样的，我迫切想受洗、
嗯，迫切的，
迫切。好，那么在国内我们就3月份受洗了。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圣灵直接感动你，就是你一定要进到耶稣基督里、
嗯、
就不能离他远，你要更深的想要进到里面去认识他。
对，
那到现在哈，你坐在我面前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几度忍着，我看到你说你自己流眼泪的时候，我想到场景，我真的很想跟着流眼泪、
嗯、
我觉得上帝造男人真的很特别，男人很多的时候是泪往肚里流的，
对对对、
但是一个敬畏上帝跟上帝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弟兄、
嗯、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弟兄会流眼泪、
嗯、
是在天父的爱里面的一种真诚的流露。嗯，那你受洗以后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更深一步啊？
应该说越来越好，越来越近、
嗯，
女儿现在也大了嘛、
嗯、
是吧，慢慢大了，她有她的这个学习生活了，有独立的思考了、
嗯、
那么我们的每周见一次面，
嗯，
所以我很珍惜每次见女儿的这个时光，
嗯，
我们一家三口很享受在一块的这个过程，
嗯，
这个星期六我女儿会回来，
嗯，
我会提前至少10分钟到1刻钟到车站去等她。
哇哦，
我女儿呢经常说，哎呀，老爸你为什么那么早就出门呢？
嗯，
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爸爸的爱，
嗯，
我说我对你的承诺，我接你就是你，我一定要提前到，
嗯，
我不会让你下了车之后你再等我，
嗯，
我说爸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源于爸爸有自己的信仰，
嗯，
我爸爸小的时候，你的爷爷也是这样对我的，
嗯，
我的爸爸对我就是这样的，也是个农民，
嗯，
我当年读大学我爸爸70多岁了，
嗯，
当我回到东北农村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通讯，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话的，
嗯，
可是当我从县城坐那种班车呀，
是
回到乡下的时候，这个父亲可能知道明天儿子会回来了，
嗯，
但是呢他不知道哪一趟车什么时间，
嗯，
于是他可能一清早就站在那个大马路旁边，
嗯，
在那儿翘首以盼，
嗯，
期盼自己的儿子从某一趟班车上下来，
嗯，
等着我，他知道儿子今天会回来，但是哪一趟车他不知道。
嗯。
可是当我看到父亲远远的背影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
嗯，
其实那种感动啊，
嗯，就是记一辈子。
对，我不能说，再说一个掉眼泪了。这个我下了车之后呢，父亲看到我只一句话，儿子回来了，
嗯，
然后帮我拿着包回到自己的家中，
嗯，
他没有多的话，
嗯，
但是他的爱，
嗯，
是
好
深沉的，
嗯，
浓浓的爱，
是，
他跟儿子没有什么话，
嗯，
他不会像母亲啊嘘寒问暖，吃怎么样啊，这个穿的少不少啊，
嗯，
他就说儿子回来了，
嗯，
那我想到这个片段，我经常跟我女儿讲。
嗯，
我说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做？
嗯，
第一是他出自于父亲的爱。
嗯，
那父亲的爱从哪儿来呢？
嗯，
从天上的父亲来。
嗯，
我说我的父亲他当年是个老农民。
嗯，
他对我就是这样子的。
嗯，
他是这种深沉的爱，
嗯，
是吧？天然的爱，
嗯，
无私的爱。那爸爸现在对你也是这样的爱。
嗯，
我说天父的爱对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等这些孩子们，
是
他等你们回家，
是的，
什么时候回来吧？
嗯，
是吧？我在提前等你们。
嗯，天父，
我说女儿，我现在对你就是这样子的。
嗯，
我愿意在这里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问题的。
嗯，
对不对？只要你回来。
嗯，哇，听到这里，忍不住了。只要你回来啊，
嗯，
这是天父的爱，真的就是这样的。他总是提前等着我们。
对，
而且他预备了一条道路给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有一条回家的路。
嗯，
啊，这一条路早就预备好了。我真的很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些。我相信也很多很多做父亲的，如果可以听到浩然兄的分享，也认识有这样一条路，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
嗯
嗯，以天父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才能把我们跟我们儿女的关系带到永恒里面。
对，
而且天上的阿爸父真的提前早早的等我们了。嗯，我很谢谢你的分享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父亲的声音，期待有下次邀请浩然兄再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生命的历程。
好的好的，谢谢，
嗯，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
下次见。
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